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1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提要。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的飞机撞击事件没人生还。
Heavenly Father, we need you. We need your supernatural comfort.
空难事件发生后，堪萨斯城威奇托市的居民为华府空难事件举行祈祷守夜活动。美国撞击事故两名中国公民和多名滑冰运动员以及学生遇难。据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进一步限制人工智能领导者英伟达销售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H20 晶片。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中国春运的机票和车票出现大幅度的折扣，因为百姓的钱包里面没有钱，出行需求萎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星期三1月29日晚间，一架载有6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的美国航空公司客机与一架载有3名军人的美国陆军直升机在空中相撞，机上所有人员恐怕已经全部遇难。在官员调查确切原因的同时，特朗普总统暗示政府多元化招聘计划可能导致了今次雷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的撞击事故，包括潜水员座内的紧急救援人员彻夜在华盛顿附近的雷根华盛顿国家机场附近冰冷的波托马克河水中工作，飞机残骸坠落在河中。监视器画面捕捉到美国航空公司一架从堪萨斯州威奇托飞往华盛顿的航班与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相撞瞬间。事件发生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晚间9点左右，飞机上有6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直升机上有3名军人。特朗普总统星期四1月30日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评论时表示了哀悼，并推测撞击原因。他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这一次撞击，但我们有一些非常强烈的观点和想法。特朗普指责前任奥巴马和拜登领导下的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多元化政策。他指出 FAA 内部的一班人，这个是另一个故事了，认定员工中白人太多，他们进行了有协调的努力让行政当局改变这种状况，而且是立即改变。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的市民和宗教领袖在星期四下午为华府空难事件举行社区祈祷守夜活动。事故发生在星期三晚间，地点距离华盛顿特区附近的雷根华盛顿国家机场不远。这宗空难共造成67个人罹难，其中包括3名士兵和10多名花式滑冰运动员。阿尔伯特·帕雷德斯·威奇塔赞美教堂牧师是这样说的
：Heavenly Father, we need you, and we need your supernatural comfort. Lord Jesus, we pray over the lives that are impacted by this.
他说：天父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超然安慰。主耶稣，我们为那些受到雷根机场事故影响的生命祷告。主啊，我们为所有受到这个悲剧所影响的人祈祷。是的，主啊，愿你的同在回到那些经历苦难的人身上，在这个动荡时刻围绕他们，愿你的同在降临在那些经历苦难的人身上，在这个动荡时刻围绕他们，扶持他们。我们祈求力量，我们祈求平安，我们为这些家庭祷告。主啊，愿你的希望充满那些此刻因为这场灾难而受苦受难的人的心。在波士顿滑冰俱乐部，民众设立纪念碑，摆放鲜花和照片悼念遇难的麻萨诸塞州滑冰界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1月30号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发生在华盛顿雷根国家机场附近的美国客机和军用黑鹰直升机相撞坠河事故无生还者，罹难者包括花式滑冰选手、中国公民和大学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1月30号表示，撞击事故的罹难者包括了2名中国公民，除了对所有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罹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亦都要求美国核实有关情况并正式 向中方通报美国24年来最严重的空难和美国撞机事故当中有两名中国公民遇难话题登上社交媒体微博热搜。路透社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当局正考虑进一步限制人工智能 AI 领军者英伟达销售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H20 芯片。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官员针对限制英伟达向中国销售这些芯片的讨论仲是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并补充说，自民主党前总统拜登执政以来，这个想法一直考虑之中。 H20 芯片可用于 AI 软件，它设计旨在符合美国现有的对中国出口管制规定，这些管制措施是由拜登行政当局主导推动的。白宫未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意大利资料保护局星期四1月30号对中国新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展开调查，并表示已经禁止它处理意大利用户的资料。意大利资料保护局表示，在询问该公司个人资料使用之后收到的答案完全不充分，因此决定采取行动。该机构在声明中表示，已经下令紧急并立即限制杭州 DeepSeek 人工智能同北京 DeepSeek 人工智能处理意大利用户的数据，他们是提供 DeepSeek 聊天机械人服务的中国公司。声明表示，同时当局已经展开调查，该限制措施旨在保护意大利用户的数据，是在收到相关公司的回复之后作出的决定，这些回应内容被视为完全不充分。他说，在星期二，该机构宣布他已经向 DeepSeek 提出关于他怎样收集个人资料、从哪些来源收集、用于什么目的以及资料储存在哪里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的对外援助冻结90日。星期四1月30号，国会议员审视了这项决定对美国与中国的竞争的影响。特朗普在宣誓就任总统后几个钟头之内就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下令叫停美国的所有国际援助项目。在此期间，新的行政当局将决定这些援助是否符合他的美国优先政策。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斯说，在面临美国$36万亿债务之际，这项是必要的措施，是将负责任的财务政策当作优先事项。李斯说，显然这是一件正在不断完善过程中的工作。缅甸军政府星期五1月31号宣布将紧急状态延长6个月，去到7月31号，这个是军政府第七次延长紧急状态令，距离他夺取政权已经届满4周年。在此期间，缅甸爆发导致几千人死亡的内战，局势持续动荡。缅甸军方领导人敏昂莱主持的执政军事委员会，亦都是军政府最高权力机构，一致批准延长紧急状态令，这个将让敏昂莱继续掌握大权。他指出，在解除紧急状态并举行选举之前，国家仍然需要和平与稳定。军政府的声明表示，国家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包括总司令及代理总统，根据2008年宪法第425条一致决定将紧急状态再延长6个月，进一步促进国家和平稳定及充分完成大选之前各项的筹备工作。根据宪法，在紧急状态下无办法举行选举。卢旺达支持的刚果反政府武装占领该国东部最大城市戈马之后，星期四1月30号表示计划将会战斗推进至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有意展示他的治理能力。对此，刚果总统契才克迪呼吁全国大规模军事动员抵抗叛乱，国防部长则坚决拒绝与叛军对话。反政府武装 M23 3月23号运动在记者会上试图巩固他们对东部城市戈马及南基五省的控制权，并释出与政府对话的意愿，得到包括卢旺达在内的东非集团支持。同时， M23 政治联盟刚果河联盟领导人科尔内耶南加明确地表示，最终目标是要获得政治权力。他说，我们想前往金沙萨夺取政权并领导这个国家，但他未有透露怎样推进到距离戈马超过1500公里远的首都。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喺环节入边，我哋系会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嘅提名人喺听证会上为台湾参与联合国发声。咁台湾官员对此表示感谢，而中国就警告美国唔好超越佢指定嘅红线。我哋会报道多个地点喺英国嘅香港人将会集体到新中国大使馆选址前抗议，中方嘅评估报告令到伦敦警察厅撤回反对意见。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中国嘅春运机票车票出现咗骨折价，百姓荷包里面冇钱，而出行需求咧亦出现萎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春运正处于运输高峰，但是今年的机票和车票价格就呈现了反常的逆袭现象。大年初一前后都出现了低至一折的促销票价，和往年春节期间票价普遍上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学家分析认为，春运票价下跌主要受三大因素影响，就业不振导致春运距离同地域重新分配，出行方式多元化造成空运竞争，同埋距离高峰促销的策略填补客流不足。而这个现象的背后进一步就暴露了中国的经济下滑的现实，以及中国人消费能力的显著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春运机票大跳水，机票降价超过 70%， 春运出现几蚊就的车票，低至几蚊的骨折价票是等等的话题，在春运期间不断是跃上了媒体的版面，被称作为是地表最大规模人口移动的春运运力，需求暴增，价格却是反跌的趋势受到了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在携程旅行平台进行的实测，购买1月29号一个星期里面上海至青岛、沈阳、武汉、大连等地经济舱机票，票价低至人民币200元，降幅达到一折。去哪儿网的中国境内春节机票降价榜单显示，1月26号至29号飞往海口、三亚的机票降幅至少 50%， 比如是1月28号上海至三亚，月均价下降了 54%， 降价是达到500元。据央视1月28号的报道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截至27号是达到 2.5 亿人次，返乡人群占比是 39%， 出游是占 37%。 之前中国民航局预告2025年的春运自1月14号至2月22号总共的40日，由于探亲流、务工流、学生流、旅游流重合，客流量有望创下历史新高的90亿人次。根据中国出行平台航班管家的数据，2025年春运中国境内航线经济舱截至1月23号平均是税前票价大约人民币882元，相较2024年的925元同比下降了 4.6%。澎湃新闻在1月25号的报道指出，市场热度以及为实际的需求情况不如预期，航空公司会将航班剩余的空座位是减价出售，票价会相应是调低。同样的情况亦都出现在铁路的需求，新京报在1月24号的报道，火车票堪比是公共价格的列车路线不只是一条，从开源到沈阳的火车票价最低是2.5，折扣力度是 1.6 折。对此，官方铁路12306客服回应为引导旅客的错峰出行，反向过年，因此对春运期间非常之紧张时段方向的列车加大了优惠的力度。社媒微博亦都涌现了相关的讨论，江西财经博主红树西岸发文表示，一般的节前航空公司都会按照惯例大幅增加运力，但是没料到是虽然运力增大了，但是发现乘飞机的人并没有大幅增加，导致了运力过剩，机票开始跳水。 四川财经博主阿超港媒观点的发文说，车票以及机票出现骨折价是铁路以及是航空部门为应对春运高峰的明智举措，展示交通运输行业在市场化运行当中的灵活性以及是创新能力。执飞美洲航线的中国机长林先生表示，春运的运力需求是暴增是伪命题，如果交通票券真的是供不应求，必定不会降价，降价正正是为了从有限的市场当中去抢占份额。
票价降的主要原因就是实际上需求是在萎缩，让价格降下来才能去抢市场。
林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票价降的主要原因就是实际上需求的萎缩，将价格降落来才能够去抢市场，或者说是不被高铁是拿走更多的份额。人的兜里面是没有那么多钱的话，肯定更加不愿意坐飞机，降价的话可能还会是挖掘出来一些的需求。林先生认为，航空业是整体经济的牵引者，航空业往往是提早半步体现出经济的问题，如果经济活动畅旺或者是兜里面有钱的话，商务旅行或者是旅游探亲都会活络，在大家手里头钱不多或者经济活动下降的时候，民航业立即是马上就体现出问题。他说，整体的价格趋于便宜是由市场来决定，因为航空公司的市场部决定不到老百姓的兜里面是有没有钱。林先生形容，现时出行模式一切都是怎样是省钱下来，对中国航空业而言，国内市场主要竞争者是铁路，再加上近年电动车发展快速，越来越多人是买车自驾，亦都分割了跨省出行的市场。位于台湾桃园的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亦都指出，中国春运出现了铁路以及航空票供过于求而大幅降价，主因就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严重下滑所引发的中国务工人口迁移模式的改变。由于工厂的订单锐减，建筑业开发减少，跨省务工人口大幅下降，部分的农民工甚至是提前是返乡，削弱了传统的春运客流需求。
消费的意愿锐减，消费的实力也锐减，没有工作的或者是
赖荣伟对美国之音表示，消费的意愿锐减，消费的实力亦都锐减，没有工作的或者是收入大量锐减的人今年会特别多，机票可能对他们来讲已经算是一个奢侈品，或者是说还买得起的，但是想悭钱，今年应该有很多人会想要骑电单车或者是租一台电动车，可以用更省便的价格回乡过年。澳洲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玲亦都指出，今年春运的运输距离较以往大幅缩短，由于大城市工作机会减少，部分的务工者不再前往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而是选择在武汉、成都、郑州等二线城市打工，导致了春运人口流动模式是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的整个春运的人数是比较多，但就运输的这个距离，
史学玲对美国之音表示，实际上的整个春运的人数是比较多，但是运输的这个距离的话，很可能比原来是会缩短。原来因为是都集中在北上广深这些的大城市，比方说你原本是在湖北某一个农村的，他现时就是在武汉是务工，并未有跑到北京去务工，所以他对春运的需要实际上是武汉到他的家乡这一段。今年的春运的低价趋势反映不单只是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更加是中国经济下行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史学玲指出，低票价短期内可能有助于提高运输的利用率，但是长期来看，利润下滑将会影响航空业以及是铁路业的持续发展。虽然春运的时间短暂，无法全面代表中国的经济状况，但是票价下跌将会透露出消费降级的趋势，值得高度关注。在未来几年，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消费力无法恢复，春运期间的跳水票价可能成为了新常态，而这个的趋势的持续亦都将会成为衡量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信号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英国高层官员开绿灯之下，中国在伦敦兴建新的巨型大使馆的计划很有可能会获得通过。身处英国的香港倡议者正在尽最后努力，在2月8号下午2点的时候组织一次大型示威，当中包括安排有意到伦敦示威的人集体坐旅游巴士到场参加。而此外，伦敦警察厅原本反对计划，但是得知有一份中方委托外界顾问写的评估文件之后，改变态度支持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曼彻斯特的香港人 Manson 有份组织活动，由当地到伦敦一日来回，当中重点是到伦敦的前皇家铸币厂，即是中国新大使馆的选址。他对美国之音说，有大约100人已经报名，需要由两部旅游巴士接载，他认为是反应热烈。而因为部分居民仍然未确定一个几星期之后的工作间表安排，他预期报名人数会继续上升。Manson 指出，选址在地标伦敦塔的旁边，象征权力的意义十分强烈。
即是显示一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国家的权力、威力，咁喺人哋嘅地標度做一個咁樣顯示自己國家嘅嘢，我自己覺得有啲問題咯，所以我就會參加呢個咁嘅示威。
佢又話知道有其他曼徹斯特居民會自行坐火車或者揸車到倫敦參與示威。據美國之音了解，另外有多個英國城市嘅香港人亦都有組團乘坐旅遊巴士到倫敦參加示威。中國政府喺2018年買入嗰塊地皮，计划兴建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外交设施。地皮所在的塔川市议会在2022年12月一致否决计划，去年8月中方再次提交申请。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之下，英国副首相兼房屋大臣韦雅兰接手处理中国大使馆新址的申请，不受塔川市议会的决定限制。本月中，英國外相林德偉和英國內政大臣庫爾惠一同去信英國規劃監察局支持計劃。他們說，本來倫敦警察廳擔心新大使館會成為示威熱點，危害遊客和居民的安全而反對計劃，但是現時倫敦警察廳已經撤回反對。美國之音向塔川市議會和倫敦警察廳查詢事件，綜合雙方回應，關鍵在於中方委託外界顧問寫成的一份交通評估文件。這一份文件是2022年上一次申請時候的文件之一，本來沒有用在這一次申請入面，但在去年10月英國中央政府插手申請之後，才重新將文件加到新的申請入面。去年12月9日塔川市議會的策略發展委員會開會討論申請，當時倫敦警察廳手上沒有那份文件，於是因為擔心對大使館選址交通的影響而反對計劃，策略發展委員會亦都因此而反對計劃。塔川市議會對美國之音指，在會議之前已經向倫敦警察廳表示有這一份文件，但是延至會議的3日之後才提供文件，其後倫敦警察廳撤回反對。他們對美國之音指，在考慮過中方的交通評估文件之後，確信道路網絡不會受到重大影響。塔川市议会发言人就说，由于伦敦警察厅现在已经撤回反对意见，市议会不可以再用他做拒绝的理由。发言人又说，市议会指示了一间经验丰富的交通规划咨询公司去审视交通评估文件，并得出相同的结论。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员邝仲晴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就大使馆计划不断向英国政府施压，曾經指如果計劃不成功，就代表英國不想重建好關係。
今次我覺得明顯就是英國很 favor， 很想開綠燈，即係佢哋，我諗佢哋想夾硬嚟，直情係嗰個趨勢係，即係一個正常人都知道，喺嗰度只要有多過幾百人示威，其實就會封咗條路，就成個東倫敦就癱瘓咁滯㗎啦啲交通。但係佢哋都一意孤行咯。
邝仲晴又話，本月中曾經有英國傳媒報導指，英國情報部門擔心大使館選址附近有敏感的關鍵通訊電纜，
所以即他們是完全非常樂意出賣國家安全和種種的安全的問題和自己的選民去做這件事，所以我理解不到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邝仲晴說，對於倫敦外的香港人打算到選址示威十分感動，會令到英國政府感受到壓力。
他們會不會繼續一意孤行，我想好看 個示威發展成點樣咯。我唔覺得英國政府好關心民意咯，即係你見到佢哋上咗台冇幾耐，其實民望已經跌到咁樣，而因為佢哋喺國會有非常大嘅優勢，咁所以佢哋可以唔 care 咁樣。咁所以我希望佢哋會 react to 呢啲民意同埋壓力啦。咁但我有冇非常大嘅信心？所以個示威一定要多人咯，越多人俾到佢哋具體嘅壓力就越大。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芝，倫敦報導。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最新的發展，
就要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美國透視》。
大家除了在美國之音的粵語組的網頁收聽之外，節目還安排在 YouTube 和 Spotify 播放。
歡迎大家收聽。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上驻联合国代表斯特凡尼克在上礼拜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说，将致力于确保台湾得到最大程度的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这一番谈话这个星期得到了台湾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吴超燮的感谢。不过中国驻美大使再度警告美国不要在台湾议题上挑战中国红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任台湾外交部长的吴超燮在1月26号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贴文，感谢斯特凡尼克为台湾在联合国的合法角色发声。吴超燮表示，我们是诚挚感谢众议员斯特凡尼克为支持台湾在联合国的合法角色发声，我们有参与的权利以及贡献的责任，和世界自由爱好者，尤其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我们将会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的错误。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在1月21号星期二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面表示，他一直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影响力，曾经参与众议院中国工作组的设立。
I am committed to making sure that Taiwan has the most maximum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within the UN
system。 斯特凡尼克表示，我致力于确保台湾有最大程度的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正如他原本就应该在所有国际组织当中有这种参与的一样。我们必须有短期以及长期的警觉，确保中国的共产党无法在国际组织当中得到显著进展。斯特凡尼克亦都提到，过去的十年里面，他在支持台湾的议题上面有很多立法作为，亦都一直都支持提供台湾防卫援助。
I also want to point out that I have a record on this issue legislatively. Over the past decade,
斯特凡尼克表示，我是深深地认为应该以压阻来避免印太地区的战争，包括上届国会关于提供台湾军事援助的方案，他都是投下了赞成票表达支持。在斯特凡尼克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爱达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李斯亦都在一开始的发言当中提到中国对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的阻挠。他说，中国在联合国体系当中运用他的恶意影响力，阻止有关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的讨论，他们亦都阻止我们的盟友台湾全面参与联合国。李斯仲表示，中国仲操纵联合国人事系统，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他们利用他来安插中国外交官进入联合国官僚体系，只是为中国的目标以及是利益服务。曾经担任台湾外交部长的吴超燮在任内活跃于当时仍然是推特，后来改为 X 的社交媒体平台，经常是以英文名字 Joseph Wu 的缩写 JW 在台湾外交部的官方账户上面贴文，内容一方面为台湾外交空间发声，同时亦都不时地批评北京当局对台湾的施压。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之后，吴超燮转任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在 X 平台上面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星期日在这个平台上面重新以 Joseph Wu 台湾的名字，并且开设了官方账号。他的第一贴文就是批评中国是麻烦制造者。他在 X 平台上面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的法律战攻势，就是在为他们对台用武提供法律基础。不过他说，现时全世界的 X 用户而不是中国的机器人账号都知道中国是一个破坏现状的麻烦制造者。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大使馆一场新春活动当中，再度对特朗普政府的处理台湾议题提出警告。他说中美关系要稳定发展，就要严守底线，红线不越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